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3年5月15号到5月21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弟子交流，修炼体悟，对性命双修的再认识。每当在网上看到同修用自己修炼后年轻漂亮的风貌证实法的文章时，心里就很羡慕，因为我的外貌并不显得年轻，也没有变得更漂亮，常人还经常说我看起来很疲劳的样子。我开始认为可能是因为我有虚荣、显示或者色心没有放下，才会造成这样的假象，所以一直没有把这些假象放在心上，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可是随着岁月的流逝，自己的同学、朋友都有比自己看着年轻，讲真相时都不好意思提性命双修这一点。我想，每个人的修炼道路都不一样，也许这就是我的修炼吧。但最近通过学法，我意识到，师父是要我们修好的神体与这个空间的身体协同起来的，是旧势力的阻挡使我们的神体与这个身体隔离起来，不能最大限度地展现神机救人，所以这是我们所不能承认的，应该发正念冲破这种阻挡，展现大法的威力，展现性命双修功法的风采。可是为什么旧势力能够阻挡得了我这么多年呢？为什么有的同修就没有受这种阻挡呢？因为修炼法轮功而比同龄人年轻健康的例子不是比比皆是吗？三件事我也一直没落下啊。我为此一直很困惑，可能是师尊慈悲的点化，这几天发生的一件小事使我认识到了修炼中存在的问题导致的这种外表上的表现。前几天女儿的学校发给她一盆小花，她说要用她的小喷水壶天天给花浇水，女儿很喜欢这个小喷水壶，所以对着花和花盆喷了很多水，但是第二天花和叶子却都蔫了，像是缺水的样子。女儿对着花和花盆又喷了一通，我还嘱咐她把花盆里的土也喷喷，让水渗进去，可第三天花和叶子更蔫了，好像要死掉的样子。我仔细地观察了一下，发现还是缺水，花和叶子都干得很，每天喷水还不行吗？我用手试了试土，发现外面虽然是湿的，但里面好像很硬，于是我取了一瓶水给花浇到花盆里，过了一会儿叶子就舒展了不少，半天后就全恢复了，只是花好像受到点伤害，没以前那么娇嫩了。女儿问我，喷水为什么不管用？我说，喷水是从外面给它补水，好像起不了根本作用，得从根子上给它补水才行。说完，我突然意识到，修炼中不也是这个道理吗？如果一个修炼人只是在表面形式上做好了，三件事没落下，可如果学法没有用心，法没有流到心里去，就很难从根子上彻底改变为私为我的本性，做事也难免人心重重，旧势力就找到借口来阻挡，身体上也就看不到神体的展现了。所以虽然天天学法练功，忙着做大法项目，但停留在表面上，就像小喷水壶浇花一样，起不到内在的滋润效果，展现不出大法的威力。师父在经文警言中早已告诉我们，在修炼中你们不是由于自己真正的实实在在的提高，从而使内在发生着巨大的本质上的变化，而是依靠着我的力量，借助外在的强大因素，这永远改变不了你人的本质转变成为佛性。 如果你们人人都能从内心认识到法，那才是威力无边的法的体现，强大的佛法在人间的再现。精进要旨谨言。现在我终于明白，精进不只是说每天学了几讲法，练了几套功法，做了多少大法项目，而是要学法入心，并时时刻刻用法理指导自己的言行，真正融于法中，才不会流于修炼的形式，才会从根本上得到法的强大源泉和力量。这种内在的真正改变，也必然会体现在修炼人的外表上。不管年老年少，不管五官是否漂亮，修炼的光辉都会使我们看上去光彩照人，神采奕奕。而且这种本质上的巨大变化，一定会冲破旧势力的一切阻挡，使我们修好的神体的法力展现在这个空间，内在焕发出的慈悲力量，也将使更多的生命得到救度。
避难与修炼，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世间有很多苦难，常人讲没有三天好日子，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一些人在感情失意或病痛后，急于摆脱困境，有的选择了出家，有的选择了在家修炼。今天的大法修炼者中也有这种情况，比如有的人得了疑难病，练功后病症好了，有的人遇难成祥就练了下来，而实质上对佛法的认识只停留在健身与避难上，就是常人的认识。如果长期不能转变观念，那么无论其怎样学法，也只能认识法在人中的体现，境界也就在常人中徘徊，无法摆脱生老病死。有这样一个故事，某先生情场失意后，自觉万念俱灰，想上山落法了却凡尘苦恼。当他来到庙里后，老和尚却对他说，不要因为厌倦世俗之苦而产生出离心，以为出家便可以逃避苦难，过清净安逸的生活。事实上修行要吃很多苦，而且是苦中之苦，是普通人根本无法想象和承受的。所不同的是，世俗的苦是轮回的业，人无法挣脱，而出家人因为有法做指导，在承受的精神刺激与肉体苦痛过程中，能见觉见悟，从苦难中超脱出来。所以通过修佛来避难的想法绝对是谬见，不是正见。学佛的目的是避难，那么难过去了，学佛的志向就淡了，难更大了，就会对佛法产生动摇。学佛之愿如果只是昙花一现，或者只是烟花一闪，那么昙花易落，烟花易冷，彩云易散琉璃脆，道心是脆微的，成绩就是渺小的，前途就是渺茫的。现在的庙里有多少人是因为真心投身佛法而出家的？有多少人是因为避难而暂住的？这也是末法时期的佛教不能度人的原因之一。心在红尘，身在庙宇，心不在佛，佛也无能为力。一些大法学员开始修炼时热情高涨，而后日渐消沉，也是因为心始终在治病上，心没有在佛法上，而佛是重心不重行，因此这样的人是危险的，不转变观念就会被淘汰出局的。因为这样的人根本没有入修炼的门，没有入真修的轨，所以出格出轨是必然的。当然对佛法的认识是要有个过程的，对普通人不能要求太高，要循序而进，但也不能总停留在初级认识上。在浅层次上，修炼可以使人趋病健身，修心养性，但是得学法，得练功。在中层次上，修炼可以使人在身体和精神上整体升华，但是付出多少得到多少。在高层次上，修炼可以使人返本归真，功德圆满，但是必须达到法的标准。 修炼不是避难，是生命境界的提升，也就是说净化身体只是修炼在低层次上要解决的问题。往上走，修炼与避难驱病等常人事是无关的，所以在思想上总是怀着避难驱病之心的，也是人为的把自己的思想框在一个层次中，固步自封。这就是常人的认识，也是旧势力的精心安排、周密设计。即使这个观念转变了，有时苦难也会持续一段时间，这时一定不要动摇，不要用常人心衡量与判断，尽量的不动念，心不妄动就是正念。无论怎样不是，也不去分辨与感受，只要心在法上，什么也不想，简简单单的修自己，向内找，相信该过去的迟早都会过去。因为这时修炼者的思想已经突破了常人的境界，那么常人境界中的难就再无法制约修炼者。对于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要认识到修炼不只是爱好喜欢，也不是避难解脱常人之苦，而是一种悲壮的责任的担当。我们要善良悲悯众生，还要正直和正义，而且要维护法的尊严，正实佛法的威严。这个正实法一方面是修好自己，向世人展现修炼者高风亮节，另一方面要主动讲清佛法被迫害的真相，澄清事实，以正视听。因为我们与正法同在，我们自己就是宇宙正法的一部分。如果自己都不能理解法的要求，达到法的标准，就无法正常的返本归真，就不能真正的圆满归位。这不但是我们自己的缺憾，还会造成宇宙的一定层次的不完美。大法弟子存避难之心，就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就没有走师父安排的路，所以一定要摆正避难与修炼的关系。
知道与做到，修炼十多年了，在过关中还是不尽人意，尤其做不到遇事用一举四得的法理来衡量，很多时候都是在矛盾前心平气和，在矛盾中气恨委屈，在矛盾后才想起来向内找，自己也很懊恼这种状态，但是也一直没有根本上突破这种状态。这已经成为了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怎么办呢？当然还是学法，法能解决一切。在学到精进要旨的时候，我注意到这句法，大家在学法的时候不要抱着非要解决问题的想法，找有针对性的部分去学，其实这也是一种变相的执着，不包括有矛盾亟待解决的。要想学好大法，只有不抱有任何目的去学才对。每当看完一遍转法轮，明白了一些就是提高，哪怕你看完一遍只明白了一个问题，那也是真正的得到了提高。引自精进要旨学法。那么对于亟待解决的问题怎样处理，师父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答复，那就是有针对性的学，有目的的去解决。于是我大量的阅读关于提高心性的法理，自己也觉得是明白了很多道理，自己认为什么都知道了。但是在实践中，当矛盾来到时，很多时候心性又回到原点，即使忍了也是表面的忍，没有彻底的放下，所以不能高姿态，还是心潮澎湃，愤愤不平，我很苦恼，知之甚多，做到甚少，这根本不是实修者，而是理论家，也正是学佛的大忌，修炼不上去的根本原因。知道与做到是什么关系？其实，知道和做到是两回事， 知道是表面的明白，做到是真正的达标。师父说，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到是修。引自红银实修。我的理解，看书学法，自以为什么都知道，并非是实修，而只有真正达到标准才是实修。从知道到做到是要有一个过程的。怎样才能从知道到达做到呢？师父说，以上是练功不长功的两个原因。不知道高层次中的法，就没有法修，没有向内去修，不修炼心性不长功，就这两个原因。引自转法轮。我悟到长功的两个根本，一是掌握法，一是向内修心性。但是每次矛盾后，自己也都向内找，为什么每一次痛心疾首却收效甚微呢？师父慈悲，又让我看到了欧阳修的卖油翁短文。故事说的是程康素擅长射箭，在当时没有第二个人能和他相比，他也凭着这种本领自我夸耀。他曾经在家谱里射箭，有个卖油的老翁放下担子，站在场边斜着眼看着他射箭，很久也没有离开。老翁看见他射箭，十只射中八九只，只是微微点头。陈康素问老翁，你也懂得射箭吗？我射箭的本领难道不高吗？卖油的老翁说，这也没什么，只不过是手熟罢了。陈康素恼怒地说，你怎么敢轻视我的设计？老翁说，凭我倒油的经验就可以知道这个道理。于是就拿出个葫芦放在地上，用一枚铜钱盖在葫芦口上，慢慢地用勺子舀了油向下灌，油从钱孔中注入，但是钱币却未被沾湿。老翁于是说，我也没有什么别的窍门，只不过是手法熟练罢了。陈康素只好笑着打发他走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从知道到做到这个过程就是要练。卖油翁勤学苦练，练到熟能生巧，而后万无一失。人的本领不是天生具备的，是经过日积月累的练习才能获得的。修炼人的功也不会自动上涨，是要靠天长日久磨练才能长功的。那么修炼的练字也不只是练功改变本体，还要多练习用正念看问题，勤练习用高标准要求自己的言行。不修炼心性不长功。引自转法轮。如果我们能像卖油翁那样随时地练习守住心性，当矛盾来到时，自然会心平气和。我不能达标，是因为我修心不够，只在考试后才练，而不是平时的训练有素。考试后的总结固然重要，但是关口前移，事前提醒，防微杜渐，比亡羊补牢更重要。既然事后向内找的效果不好，就关口前移，加强事前提醒。我于是在每天早上都提醒自己，反过来看问题，一举四得，根本不放心上。这样天天地告诫自己，提醒自己，用正念强化自己，我发现自己的改观很大。在遇到问题时，就自然而然地就想到了一举四得的法理，明白了自己不能跟常人一般见识，悟到这是扩大容量的机会。随之而来的是能在法上认识问题了，矛盾少了，事情顺了，修炼突飞猛进了，做到实修，心踏实了。其实大法无边， 修炼人为什么还要学习传统文化呢？师父其实是用历史文化在告诉我们如何实践。庖丁解牛之所以游刃有余，是因为经过反复实践，掌握规律，才得心应手，运用自如。曾参之所以在孔子的弟子中进步快，是因为做到了每日三省其身，及时的提醒和改过。道理是相同的，路是不同的，要学会举一反三，用于实战。一个学生只有背诵的滚瓜烂熟，才能在考场上挥洒自如。一个修炼的人只有在平时时时刻刻不忘修炼心性，才能在矛盾中坦然一笑，不放在心上。修炼中的知道只是前提，知道是做到的基础，因为不知道很难做得到，但是停留在知道上举步不前，就是纸上谈兵，是空谈，只是理论家，不是实修者。只有在明白真理后，用法熔炼自己，千锤百炼，才能百炼成钢。正念是正行的基础，正行是正念的目的，正念要落实在正行上才有价值，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很多道理正如俗语说的，三岁的孩子都知道，而八十岁的老翁做不到。也就是说，知道容易，做到难。让我们现在就时时提醒自己，实修自己，做到法的要求，达到法的标准。
定中经历，还原天文真相。京城经文网络报道，报道中说，临近的宇宙范围内发生一起巨大的爆炸，编号 GRB130427A 的伽马射线爆发事件。用近代宇宙天文学词汇来描述，事件距离我们约有 4.7 亿光年远。GRB130427A 伽马射线爆发事件不仅极大震裂望远镜在低能量范围的无线电波段，侦测到它的讯号。对费米卫星来说，这是有史以来能量最强的一次记录。动画里所展示的是全天域伽马射线变化图，从中可看到突然出现的 GRB130427A 强烈讯号，未来将继续追踪相应的可见光波段讯号，确认近期是否会出现典型超新星爆发的可能性。从文中知道，天文学家把这一显现定为一起巨大的爆炸，伽马射线爆发事件。对费米卫星来说，这是有史以来能量最强的一次记录。文章图片上面出现一个时间，5月8日，但并没注明具体时辰。为更正常人的解释，为还原事实真相，西人大法弟子现将在纽约时间5月8日凌晨4至5点钟左右，在法轮大法第五套功法的练功定中，于另外空间看到的景象翻译整理出来，下面以第一人称叙述。最近这半年多时间里，我常在另外空间看见一位伟大的佛陀出现在法轮大法师父身边。一次在另外空间，我看到那位佛陀一直站在那里，深深鞠躬并双手合十在胸前，一动不动。我听到师父用思维传感询问他，大意是问有什么事让他如此烦恼。我看到他面目表情非常忧伤，然后跪倒在地，请求师父给他一次机会，一次下世做人，成为下一批大法弟子的无比幸运机会。然后
他立下了极为庄严的夏时候祖师弘扬大法的伟大誓愿。这一次的誓愿比这位佛陀在历史上所立下的任何一次都重得多。我听到师父对他说了一些话，我所在层次理解的大概意思为，因为这位佛陀是万佛之佛，是不能随便找个人家转生的，有一位适合做他母亲的人，一位女大法弟子，可是他还没有准备好。我马上明白师父的意思，那位女大法弟子暂时没有达到师父要求的修炼标准，之后的半年多时间了，这位佛陀从来没有动摇过下世做大法弟子的愿望。那位可以做他母亲的女大法弟子，在师父的反复点化和一再加持下，开始勇猛精进地在大法修炼中快速地升华。后来我在练功的定中看到师父在另外空间的高空中架起一座吊桥，却没有台阶，从这位佛陀面前通向那位女大法弟子。每当那位女大法弟子在人中修炼提高到一定层次，师父就在吊桥上铺一些砖石一样的阶梯，每次阶梯的数量都是一个定数，但台阶的宽度初期很窄，最后两次最宽。师父一共在这座桥上铺了九次相同数量的砖石台阶，铺满了整座吊桥。每增加一些台阶，那位佛陀就会站在最后一块台阶上等待。台阶离那位女大法弟子在另外空间的身体越来越近，佛陀双手虔诚地合十，等待着师父下一次的慈悲恩赐。一次师父刚铺多一些台阶，结果最后一块台阶竟然忽然消失了，那位佛陀停在半空中，下面是深不见底的宇宙深渊。那位佛陀面不改色，只是原地飘在那里，虔诚坚定耐心地等候，直到那位女大法弟子在打坐中归正了自己的念头，那块消失的砖石台阶才又准确地出现。这位佛陀在师父为他铺就的桥面上留下了几样能够起悟自己记忆的信物，有塔，有钟，有念珠，念珠的一个个珠子记录着他发下的一个个誓愿能量，甚至还有小孩玩的拨弄国和奶嘴。到这一步时，人中已过去大半年了。当他把这一切都留好，这位佛陀本可以立即下世转生，不再停留，但是他没有。我看见他转身回到他来时的桥头那边，然后一挥手，他世界里的一万位佛全部将集体转身。那位佛陀在留下信物时，也留下了四大护法看守桥梁，不准擅闯者靠近，只等到他和他世界的众佛全部回来的那天。人中又过了十二天左右，那一万位他世界里的佛全部由师父安排找到了转生的人家，绝大多数家里有大法弟子，他们将全部得到大法，成为下一批大法的真修弟子。那位佛陀是最后一位从桥头跳入三界的，我对这种无私和勇气非常敬佩。在那位佛陀即将跳入三界的那一刻，我看见他与一位他曾用自己的功做成的长着他的模样和形象的生命，这时他俩都已经是婴儿的形象和身体，他俩彼此长时间的对望，然后就像一个人站在镜子面前一样，同时举起了一只手指向对方的两眉毛之间，另一只手指向头顶的无垠的宇宙天空，然后他缓缓转向我，大姨说道：“我再也不会犯曾经犯过的错误， 我会让许下的诺言全部得以兑现。为了确保找到回来的路，跟着一颗极为耀眼的明星出现在三界外，明亮到我的天幕一时一片空白，几乎什么也看不见，出现在三界外，然后他俩彼此合二为一，跳进三界。那颗星就是天文方面报道出来的 GRB130427A 伽马射线爆发。我有些迷惑，之前他复制了一个自己，现在怎么又合二为一？那位佛陀用思维传感告诉我，根据宇宙法则，届时只有师父可以决定他的复原神。他说的是英文，但是每次提到师父这两个字，他不说英文的 master， 而是中文的师父。后来我想起了基督耶稣下世时，有人根据天上星星准确地知道了他的到来。原来人认为宇宙空间中的一瞬间璀璨夺目，是有星系爆炸死亡，而且来自多少亿年以前。我见证的是天上出现一颗灿烂的星星，是有一位伟大的觉者为同化法轮大法，为追随着大法而下世，被探测到的那一瞬就是刚刚形成的那一瞬。之后我看到那位佛陀变得更小了，如同刚出生的婴儿般大小，无限纯真美好的模样，盘腿坐在莲花里。我知道此时他已经卸下了一切神的法力。这时从遥远的天边，一条四个头的古龙面目狰狞邪恶，直奔他而去。进入三界后分成四条细长的大蛇，另外空间正邪大战一触即发，所剩无几的旧势力还不醒悟，还不放弃迫害师父对大法弟子的安排。这时我明白了为什么让我看到这位佛陀转生前的过程，于是我毫不犹豫地调动师父赐予我的神通，在另外空间与诸多正神一起合力杀向四蛇。一位极高层次天国世界的主啊，无私无惧，他宁愿放下一切神的荣耀和威德，即将来到人中做大法的弟子。慈悲伟大的师父啊，答应了他的请求，为他安排了最好的来时和回去的路。天上那颗明亮的星星啊，将照亮他的征途，启悟着他时刻遵照大法，稳健地走好师父安排的每一步。那下世的佛陀啊，必将在师父的加持恩典下，兑现来前的一个个大愿，圆满完成他向师父许下的神圣誓言。所在境界的经历和认识因层次所限，不足请同修指正。
从阵阵嘲笑到声声谢谢，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有一次在用手机讲真相时，遇到两个年轻人，他们对大法一点也不了解，十分嘲笑。经过半个多小时讲真相，他们愉快地散退了。接通电话，喂，打搅你几分钟时间，是为了告诉你一件事。您知道三退保平安的事吗？知道。听声音，这是一个男青年。那退了吗？没退，谁给钱就听谁的。你不给钱啊，不退。打过来2000块钱，我马上就退。他说完就哈哈大笑。钱、财、福、禄都是命中注定的，谁也不会白给。 只有自己劳动所得。大法不给钱，那是小恩小惠；大法救命，那是大慈大悲。我不要命，我要钱，没钱命有啥用？叉叉党给我钱啊！法轮功不给钱，你不给钱，给我两个大饼子也行啊！又是一阵嘲笑声。面对声声嘲笑，我详细讲了共产邪党从建政到三反、五反、六四学潮及打压法轮功的杀人不眨眼的历史。地是农民的，工厂是工人的，可他们独裁专政，全部霸为己有，都成了他们的，全国人民都在给他干活，而他给的钱远远不足你的劳动价值。美国法律规定了工薪少了可以起诉，中国人有这样的人权和保障吗？共产邪党在剥削全国人民，是最大的剥削者，他能白给你钱吗？建政时他高喊消灭剥削，领着穷人打杀富人，是因为他要夺权。他夺权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谁富了？不是他的高官富了吗？你看现在的贪官污吏遍地横行，还有老百姓的活路吗？这时电话里传来另一个人，也是一个男青年的声音，自焚烧那样你还不悟？你不是有毛病吗？啊，到现在你们还不知道自焚的真相。于是我给他们讲了自焚的几大疑点。医学教授指出烧伤不能包扎，要在无菌室裸露治疗，小丝引气管切开，五天就接受记者采访，还能唱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王进东衣服都烧烂了，两腿间装汽油的雪碧瓶还完好无损，而警察拿着灭火毯不赶快蒙上，站在那等着，等他喊完口号再蒙上，有这样救火的吗？再说那是打压法轮功最严厉的日子，警察林立，三个一岗，五个一哨，你去上访都走不到地方，都给截回来，一帮人在那里点火，现实吗？再说谁能把这个现场照得那么完整，那么清晰，远景近景都有，那不是他们自己照的吗？他们自编自导自照自欺欺人。我们是修炼，我师父讲过自杀也是杀生的法，所以谁也不会去自焚，那完全是共产邪党在造假，嫁祸法轮功，为的是挑起民恨。你说共产邪党卑鄙不卑鄙？这时原来接话的那个人问，有没有政府官员练法轮功的？不但有，太多了，中宣部知道吧，有个叫傅江英英的，大学毕业，当年31岁，分到中宣部工作，就因为胸前佩戴法轮章，他的上级问他，你是要法轮章还是要公职？他回答，我就要法轮章，于是被开除公职。北京航天部算是高级科研部门吧，99年打压法轮功后，因北京劳教所人关满了，一起就往马三家劳教所送了72个法轮功学员。钱学森教授知道吧，他主持研制第一颗原子弹的时候，国家允许他自己挑4个科学家，其余的国家配备。在这4个科学家之中，有一个女的叫杨月丽，打压之后被判了2年劳教，送往马三家待了21个月，被他儿子在国际支持下营救出国。他们的级别都不低吧。我又讲了辽宁司法局局长韩广生、天津一级警司郝凤军、驻澳洲大使馆的陈用林、锦州市古塔区劳动局局长李树林的事情。我一直讲着，电话里一点声音也没有。我问了一句，你听没听啊？听了。这些内幕我只是讲出一点，这在共产邪党的电视上你能看到吗？共产邪党欺人太甚，老天一定要清算他。你还不远离他，自选平安，你入过什么党？退了吧，退。于是我给他起个化名叫福安。他问啥意思，我说用这个化名退出党团队，退给神，心想一下就行，幸福平安度过劫难。他说好，谢谢，把我身边这个也退了吧。他入过队。我问他，那个人自己同意吗？那个人在电话里大声说同意。我连给他起了几个化名他都不满意。 后来我给他起个化名叫福临，问他怎么样，他想了想说加个门字叫福临门。我说好，祝你平安过劫难，幸福临门。后来又告诉他们网址，并建议他们上百度查长字时点图片或者全景。电话里传来谢谢声，我告诉他们谢谢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吧，是他在救整个宇宙啊。电话在一片谢谢声中结束。由此我感悟到，众生被共产邪党欺骗得太深了，他们根本不了解真相。我们讲清真相太重要了，讲真相要讲清楚，众生才会彻底明白，才会得救。师尊告诉我们，把真相讲到位，捅破他那个误区，他就明白了。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常人是什么态度，不要被他带动。就像师尊所讲，对常人的态度误解不要计较，只为救人救众生，我想那个效果就能改变一切。曼哈顿讲法，听了不顺耳的话，不放弃交流，不放弃救人的机会，就是不讲明白，不先挂断电话。像师尊所讲，至于救度众生的事情，讲真相的事情啊，很多人做的都不深入，跟人家讲两句，爱听不听，不听算了，又去找别人了。做什么事情啊，有始有终，把它做好，救人就把它救了。什么是大法弟子？个人层次所限，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出，以便整体提高。谢谢师尊，谢谢同修，何时？
世人惊醒三退忙。近段时间，绝大多数同修都深感时间的紧迫和救人的急迫，都能按照师尊的要求真修实修。他们放弃了家庭的琐事，在面对面讲真相救世人这件大事上，不分节假日，不管天气好坏，努力做着自己该做的事，把讲真相救世人这件大事贯穿于自己的生活的每时每刻，收到了明显的效果。下面举几个例子和大家共同分享。雨中相逢有缘人。4月28号中午，同修 A 正在一个旅游景点的雨阳棚内发正念，突然走进来六个青年男女，三个男青年，三个女青年。 A 同修就主动和他们交谈，问他们是学生还是已经参加工作了。其中一个男士慢慢地回答是学生，另一个女青年补充说，他们指男青年三个是从柬埔寨来中国学汉语的留学生，和同修说话的男生仅学了一年。 A 同修随即称赞了这位男生汉语讲得很流利，另一个男生也跟着交谈起来，他的汉语比刚才那位男生讲得还要流利一些。同修 A 就夸奖了他几句，他说，我学汉语已经5年了，快毕业了，就要回国了。同修就这样和六个青年人交谈着，得知三个女青年是从某大学刚毕业不久的学生，最近才找到工作单位，这次利用放假期间出来游玩一下。六个人结伴来这里旅游，领略一下这里的风景，因为天上突然下起小雨，所以就来这里避雨。 A 同修问三个留学生加入过中共的组织吗，他们说，我们不参加，不加入，只学习汉语，毕业就回国。同修 A 又与三个女大学生讲当今社会的败相和中共官员贪腐及贵州平塘的层次时，同时揭露中共假恶斗欺压老百姓。一个女大学生说，我不相信中共，他专门说假话欺骗老百姓。有一次我的家乡某地发生了严重的泥石流，死了几百人，可是中共报道说只有十几个人，隐瞒实情，谎撒得太大了，当地的老百姓都知道，都在议论中共不可信，为什么他不敢报实情呢？就是怕丢乌纱帽，所以就制假造假。我对共产党没有好感，所以我就不加入他的组织， 虽然在国企和行政事业单位入了党可以捞一点好处，但是我不要那个好处，不喜欢它。说到这儿，那学了五年汉语的柬埔寨留学生讲话了。他说，我有一个泰国朋友，是个企业老板，中共一些官员和他关系很好，经常把钱转移到他那里，把工程给他做，其实就是相互勾结洗钱。共产党没有一个好东西。红色高棉在75年到79年共杀害无辜的平民百姓上百万，暴政、强权、坑害民众就是共产党国家的特点。现在柬埔寨人民不相信共产党那一套，过着民主自由的生活。同学 A 接着告诉他们，中共暴政杀害无辜的中国民众8000万，还活体摘取修炼真善人的好人的人体器官非法牟利。法轮大法在全世界红传114个国家和地区，唯独在中国大陆遭到共产党的迫害。共产党是怕好人多。柬埔寨留学生说，他看到过练法轮功的人练功，很祥和。最后 A 同修又和三个大学生交谈，问他们入过党团队没有，他们说都没有入党，只是入过团队。 A 同修说，那就退出团队吧。他们说好。于是同修 A 帮助他们用化名退出了团队，并告诉他们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定会有好报。他们答应说好。那个学了五年汉语的柬埔寨留学生和一个女大学生当场就念了起来，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功在世界各地都在练，到处可见。5月6号上午，天空中下起了粒粒小雨，一群戴着红色帽子的老年旅游团在某景区的大道上行走，正好遇上了在景区讲真相的某同修。其中一位女士问同修，出这个景区后到另一个地方怎么乘车，同修就耐心地帮助他们，告诉他们乘车路线和车次，并提醒他们应该注意的一些事项。老人们非常感激地说，遇上了好人。同修就和他们交谈起来。几位女士告诉同修，他们是上海的一个旅游团，此行一共11个人，9位女士，2位男士，由一位男士带队，并说带队的男士是个有知识的人，学历高，出国多次，到美国和欧洲等国去过。同修就主动地找带队的男士交谈，果然他很健谈，知识丰富。同修问他，上海黄浦江漂浮的死猪轰动全世界，禽流感疫情严重的情况。他说，死猪是浙江绍兴一带养猪户养的猪出现猪瘟，死后没有埋而抛进了长江，影响很不好，老百姓就喝着臭水，被污染的水。他越说越激动，政府无能，共产党就是个残暴党、虚假党、欺骗党，三党合一的党。我们这一生被他忽悠过去了，共产党尽说假话。小时候他告诉我们解放人类，有2/3的劳苦大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台湾人民深受压迫，要解放台湾，尽说假话，骗人的话，是个大骗子。实际恰恰相反，别人生活的都好，而我们中国大陆民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深受共产党的压迫。共产党不是个好东西，你看北朝鲜还自我陶醉，也在喊解放全人类，可他自己国家连饭都没有吃的，可笑不可笑？我们的昨天就和北朝鲜的今天一模一样，自欺欺人，太可笑。同修问带队的男士入过党团队吗？他说是民主人士，对共产党没有好感，不加入他的任何组织。谈到法轮功，他说法轮功在世界各地都在练，到处可见，唯独中共不让练，压制别人的信仰自由、人权。过去的国家总理朱某某是允许练的，他说能强身健体有什么不好呢？此时同修就与他讲起425上访的经过。1999年4月11日，何作修在天津教育学院发表了攻击、污蔑、诽谤法轮功的文章，造成了极坏的影响。18日至24日，部分法轮功学员前往天津教育学院反映实情。4月23、24号，天津市公安局动用防暴警察殴打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 导致有的法轮功学员流血受伤，45人被非法抓捕。当法轮功学员前往天津市政府请求放人时，被告知这次事件是公安部授意的，如果没有中央政府的授权，被非法抓捕的法轮功学员不会得到释放。天津公安向法轮功学员建议，你们去北京吧，去北京才能解决问题。法轮功学员怀着对政府的信任和澄清事实的心愿，从4月24号晚开始，纷纷自发地往北京国务院信访办而去。25号，已有上万名法轮功学员来到中南海附近的国务院信访办。他们按照警察的安排站到了指定的位置，排好队，等待中央领导的接见。当时的国家总理朱某某接见了学员代表，了解了事情缘由后，很快下令让天津的公安局放人，并重申了国家不干扰群众练功自由的政策。当晚10点，学员们静静地离去，场面祥和，秩序井然，并把现场的丢弃物都打扫得干干净净，整个事情得以和平解决。法轮功学员的表现却令恶党头子江某某妒忌，更加恐惧和发疯。4月25号当晚，江某某以中共协党头子的身份给政治局常委及有关领导人写信批判法轮功，把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污蔑为围攻中南海。至此，一场由江某某亲自发动旨在迫害法轮功的运动就全面展开了。14年过去了，法轮功不仅没有被打倒，却红传全世界114个国家和地区。法轮大法是佛法，以江某某为首的中共邪党迫害佛法，必遭天谴，所以天灭中共就成为必然。因此加入过他的组织的人，只有退出来才不会随其陪葬一起灭亡。他们一行人都听得很认真，他们当中绝大多数都没有入过党团，只有少数人入过队，有的说退队，有的说自己家中的孩子有的入过党团队。同修告诉他们，回去后要他们的孩子及家人退掉，从心里把他退掉，人心生一念，天地皆可知。他们都说好，并说同修是个好人，真诚地表示感谢。同修告诉他们自己是修炼法轮功的，然后带队的同上海游客用方言跟一行人介绍同修是法轮功学员，大家都很感激。上车时，客人挥手与同修告别致谢，同修也一直站在公交车站旁目送他们离去。全国都一样乱，共产党完蛋了。5月7号中午，同修正在某风景区的一条宽马路上行走，一位中年男士主动走过来，向同修打听到某地怎么乘车。同修很热情地告诉了对方，并与他交谈起来，得知这位游客是辽宁籍人士，自己利用些关系在做生意，做得还不错，准备到本地某市场去看一看，了解一些情况。当同修与他谈到王博事件时，他很激动，主动谈起了王立军的劣迹，说他是个二溜子，在辽宁铁岭市、锦州市公安部门工作时很霸道，不受人欢迎，很多人都不喜欢他。现在王立军成了阶下囚后，明白了。王某某曾在网上发表文章说，他自己是共产党的一条狗，要他咬谁他就咬谁。他不仅害人，最终还是害了他自己，坐进了监狱。同修又与这位男士谈到最近网上不是揭露辽宁马三家监狱残酷迫害人的新闻吗？同时也揭露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吗？在国际上影响非常大，被称为是这个星球上最邪恶的事，只有共产党干得出来。他说我相信，并讲述了他自己邻居的一个真实故事。他家附近有一个邻居小伙子，20多岁，学开车，不知什么原因被公安搞进去了。过了18天后，通知他家人去取骨灰盒，家人接受不了这个现实，说为什么先不告诉他家。公安部门扯谎说不知道他家的地址，真是太可笑了。这家人上诉了7年了，至今仍没有结果，都不管，都在互相推诿，没法告，真是邪。不要听信共产党的那一套， 我太了解了，因为我家的亲戚有两个在公安局任局长，我依靠他们做生意。现在就是这样，捞钱，金钱至上。现在搞反腐，唱得好听，都是做给老百姓看的，都是假把戏。现在被揪出来的贪官，没有一个是从共产党内部揪出来的，都是通过网络举报。揪出来的都是没有背景的小官，高官个个都是几十个亿，可是一个都没有动。现在是无官不贪，如果真要反腐，共产党就完蛋了。因为当官的都是腐败分子，贪官污吏，共产党不会长了。我现在利用点关系捞点钱就完事儿了。他还说，共产党都是骗子，不可信。江某某搞的三个代表，代表谁呀？骗人。胡某某讲和谐社会，和谐什么呀？和稀泥。如今有一个梦，梦什么呀？中国人还在做梦，什么都实现不了。同修告诉他，贵州省平塘县长布乡藏字石上惊现“中国共产党亡”六个大字，和他讲的是一致的。所以现在讲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然后同修问他入过党团队否，他说只入过团队。同修说快退了，保个平安。他说好。于是同修帮他用化名退出了邪党组织。最后同修还告诉他，善恶有报是天理，你亲戚在公安部门工作，你要告诉你亲戚善待法轮大法学员，他们都是信仰真善人的好人。他说，我家亲戚一般都不害人，能回避就回避，不整人，不坑人，有机会我会去找他们交谈。同修说，你好事做得越多，生意会越兴旺。在愉快的氛围中，同修和他告辞了。除了政府官员的房子不倒，老百姓的都倒了。5月7号中午，同修在景区路上遇见了五个人，四个大人，一个小孩，其中一位男士正和三位女士照相，同修就与男士交谈上了，得知他们是从四川锦竹地区来的，四川两次大地震他都遇上了。汶川发生地震时，与他当时的驻地相距仅几十公里，庐山地震时与他那里也不过相距100多公里，他们家都遭到了破坏。汶川地震惨不忍睹，那个7层楼房一下子就陷下去了，特别是那个学校更惨，学生活活埋进去了，至今没有挖出来。当时县城只有7栋房子没有倒，都是税务部门、政府部门和行政部门的房子，其他的房子全部倒塌，老百姓真伤心。人在灾祸面前太渺小了，什么都是次要的，生命是主要的。于是同修跟他讲贵州平塘县长布乡的藏字石，他说相信，因为共产党太腐败了，我们那里已经见证了这一事实。同修告诉他退掉中共组织，三退保平安。他说好，我只入过团队，这样用化名退出了。灾祸面前，人们见证了中共的腐败没落，看清了他的本质，他嘴上说的和实际做的是不一样的。老百姓的房子都倒了，而政府官员们的房子却安然无恙。人不治天治，已经是必然了。迎直军官奋谈裸官。 A 和 B 两位同修于5月10号下午在某一个旅游景点讲真相，行走中看到两位40多岁的游客，一男一女，互相在交谈着。同修听到他们好像是要到哪里去，但又不知道怎么走，于是就主动与他们打招呼，告诉他们要去的地方的情况，得知男士是河南籍人，刚刚从部队转业回家，目前工作还未定下来，在部队干了17年，是营职军官。可是到地方后不如意，利用现在这个空闲散散心，解解闷儿，消消心中的忧愁。女士开口说，男士刚从部队回地方，工作还没有着落，他有点失落感，出来散散心。同修对男士说，你在部队的时候用得上就把你当个宝，不用了是个草。共产党就是这样不讲情面的东西。男士说，都是草，没有宝， 我们受了欺骗了，上当了，只是被利用罢了。现在部队与地方一样黑暗，选人用人不看德才，而是靠金钱关系升官晋级。现在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的，人们称现在的官叫裸官。女士问男士什么叫裸官，男士说，当官的把子女送到国外，金钱存国外，自己留在国内当官捞钱，捞足后有机会就出国。于是同修们又给他讲贵州平塘县长不乡的藏字石，并告诉他们三退保平安。男士说入过党，女士说入过团队，同修帮他们用化名退出了中共组织，他们十分高兴。男士紧紧握住同修的手说谢谢。同修们，只要我们放下自我，按照师尊要求去救度世人，去面对面讲真相，一定会体会到世人在惊醒，在急盼着大法弟子去救度他们。因此我们绝不能犹豫不决，彷徨不前，瞻前顾后了，一定要堂堂正正地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救度世人，完成好我们的历史使命，无愧于师尊的期望。
在做买卖中，用真相币救人的体会。我是做小本生意的大法弟子，用真相币在买货卖货的过程中讲真相救人，这是我几年来一直坚持的一个救人方法。下面说说我的做法和体会。首先，我时刻不忘自己是大法弟子，在做每笔买卖中都是认真庄重的用真相币进行交易，这是我做生意的主要目的。第二，基本不计利润的大小，有买即卖，就是为了加快真相币的交流，扩大流通人群面，让更多有善念的人了解真相。第三，付真相币给对方的时候，心里默默发正念，主佛慈悲，让我来救你来了，好好念念真相币，认同法轮功，每次都感到场的能量很强，效果很好。有时也会遇到带字的不要的人，这是我面对面讲真相的机会，我诚恳地告诉他，真相币能给你带来吉祥，上面写的都是真话，你明白了，你认可了，他会给你及家人送上美好的未来。有一次，两个30上下的小伙子买东西，我找他真相币后，他们到对面小店几个人开始传看，叽叽咕咕的，并又派一个小伙子特意让我给破50元的零钱，拿着这50元真相币回到小店，继续鬼鬼祟祟说着什么。我立刻在心里发正念，我是大法弟子，请师父加持弟子，绝不允许旧势力黑手乱鬼干扰大法弟子正念正行，绝不允许不明真相的常人陷害大法弟子。过了一会儿，那几个人相继散去，邪恶伎俩没有发生。每当到外地采购，也就是用真相币最多的时候，有时5-6千，有时10000上下，面额小于50的都是同修做的，50、100的都是我自己用颜色笔写上去的。为了扩大使用面，多救人，一次能购齐的货，我分多次购，多地购。几年过去了，我已是古稀之年，一心用真相币做小买卖，不图盈利，图救人，不管辛苦多多，不惧磨难，我心装大法，助师救人，心里很充实。花出去多少钱，挣了多少钱，我没算过，同行们都赞扬我的效益最好，可我心里明白真正原因在哪里，我今后还应该怎么做。
有灵，万物皆有灵的启示。四，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我们很容易就感悟到它的灵性。可是对于一些庞大的自然界物质或无形的自然因素，其中所蕴含的奥秘和智慧就不是一般的人所能沟通和支配的了。因为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宇宙中的一切都针对大法、正法这件事情而展开，因此一些宇宙因素在特定情况下也许就会为大法修炼者或世人展现神奇。乌云开了道口子。2009年夏天，我与两名同修去离城市较远的一处乡村发真相资料。接近中午时，天气突变，黑云翻滚，来势汹汹，电闪雷鸣，眼看着倾盆大雨就要下来。因为我们把每户人家的门栏内或土墙上都放了小册子，虽然有塑料包装，但是如遇暴风雨也会有所损失。这时我与两位老年同修忙立掌发正念，清除利用下雨干扰大法弟子救众生的邪恶因素，阐明我们是为了救这里的众生而做，请求风云雷电网开一面，不要损毁那些真相资料。如果这里真需要下雨，那就事后再补上吧，现在不能下。当我们的正念发出后，大约五分钟时间，就看见厚厚的黑云开始翻动，游走不定，恍如行军布阵一样被调动着，渐渐的终于露出了一个月牙形的大空档，正好对着我们放资料的那三个村庄。暴雨在周围下了一阵子停下来时，我们的脚下只有稀疏的几个雨点，原来这风雨雷电也都有灵性啊。遇冷不冷。2004年秋天，一个同修用摩托车载我去60里远的一个村子，帮助一名当时状态不太好的同修。我们去时正值中午，当时风和日丽，由于事情不顺利拖了两个小时，而那名同修又必须在4点钟之前返回工作岗位，不能耽误。当我们3点多钟往回走时，天气巨变，气温降至零下，而且还下起了雪，北风呼啸，刮得树木呜呜作响。我俩身上都穿着单衣，摩托车在风雪中疾驰，只几分钟时间就冻得停不住了。这时我只好请求天气不要冻我们。通过大法的修炼，我知道自然界中有冷这种因素，于是我用意念与之沟通。我说，我知道你叫冷，但恳请你不要冻我们了，我们是为了助师正法的事而来的，我们做的是宇宙中最正的事啊，你冻我们可不应该呀。我的意念刚一发出，迅速之间就觉得周身上下冻感顿消，一点也不冷了，就连雪粒子打在脸上的痛感也不明显，真是神奇。我们终于按预定时间返回。以上是我的两次亲身经历，因本人在法轮大法中修炼多年，所以在这两件事中也许有功能的运用或师父的恩赐与呵护，如果是一般没修炼的常人可能做不到，也是不应该去尝试的。但我想告诉世人的是，庞大的宇宙，一切看得见看不见的有形的无形的因素都有灵性，都是生命，甚至都具备着超过人类的智慧，就是万物皆有灵。
弟子交流历史故事。韩朗冒死感血冤。汉明帝刘庄时，韩朗奉旨以代理侍御史的职务，参加会审与楚王刘英谋反一案有关的案犯严忠、王平等人。据严忠和王平的口供，侯爵耿建、张信、邓礼、刘建四人曾与他们共谋，办案人员也就轻信口供，将他们逮捕了起来。但是耿建等人则一再申辩，与严忠、王平从未见过面，谋过事。 由于汉明帝对此案早有成见，总是偏听偏信，一旦听到耿建等四人参与谋反，也就愤怒异常，谁要是向皇上有所说辞，谁就有被株连的危险，使群臣都不敢据实奏闻。韩朗经过审讯和分析，判断耿建等人是受冤屈的，为了进一步证实他们的冤屈，韩朗要严中王平把耿建等四人的体型状貌说出来。严中王平因没见过耿建等人，都只能相对惊愕，说不上来，连人都不认识，相互间怎么共谋呢？这口供显然是假的。韩朗便奏报汉明帝道，耿建等并无反情，全是被严中王平诬陷的。从这件事可以知道，天下的冤案正多着呢。明帝觉得这不合自己的意思，很不高兴，反问韩朗道，你说耿建等四人无罪，那么严中王平为什么要牵连到他们呢？韩朗道，那是严中王平自知罪不在赦，就乱咬上几个官儿大的，企图减轻自己的罪责。明帝很不耐烦，又问道，既然耿建等四侯爵与此案没有牵连，那你为什么不及早奏闻，一直关押到现在呢？韩朗道，臣固然已经查明他们并无牵连，但因为此案关系重大，或者还有别人检举告发，为审慎计才没有立时奏明皇上。汉明帝觉得韩朗一会儿说冤案多，一会儿又说要审慎，一时断不下来，就更加恼怒，骂道，你这小吏做事如此模棱两可，无是无非，真是岂有此理，快给我压下去斩了。殿上的护卫听旨，正待动手去斩杀韩朗，韩朗却面不改色地说，陛下请允许我说完再处死不迟，小臣不敢欺君，只为国家政治清明，皇运永吉。明帝喝道，你说是谁和你一起写此奏本的？韩朗道，臣虽自知罪在灭族，却绝不牵扯旁人，此奏章是我一人所写，只希望陛下看了能有所醒悟罢了。接着韩朗又侃侃陈词道，臣见负责办理刑狱的人常说，对朝廷侵犯都该不问情由的顺着皇上的意思办理，重办比轻办好，严刑比宽刑好，这才不致被怪罪。照此办理，惩办一个就难免要株连十个，惩办十个也难免要株连百个，使冤案越积越多。臣又见公卿们上朝，每当陛下问及政治得失时，他们都长跪称颂，说什么旧朝严酷，犯罪祸及九族，只有陛下人民，一人做事一人当，不与株连，因而天下称圣。可是他们散朝以后回到家里，却又对着房顶摇头叹气，他们是明知冤案日积，却又怕触犯陛下，不敢逆陛下的意志。臣这么说，自知犯上罪大，但死而无悔。汉明帝听到这里，顿时有所醒悟，相信耿建等四人是受冤屈的，并赦韩朗无罪回去。过了两天，更亲自命驾到洛阳监狱，命令狱官重新审理所有关押者的囚犯，几天之内处理纠正了1000多例冤案。出自《折狱归建》。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